好，我们继续讲加热啊。那等一下，我大概45分钟之后，你们有个题目要讨论啊，就是如果啊还可以留在班上的人，请你们有一点思考哈、啊。就是加热有一个他的一个他的，我说每一个人物哈、啊、都有他的一个亮点啊。那么他的特质是。专一跟从，因为神说只有唯独，当然耶稣亚是另外一个，因为耶稣亚的那个任务不一样，唯独我的仆人加勒因他另有一个心智，这个是我们在谈的。所以加勒的心智是很美的，是值得我们学习的。那我们等一下的讨论的题目就是说，在我想要立这个心智，等于说神不变，那我的心智也不能变啊。而且我的心智要对准神，在这个当中呢，我有什么难处，大家可以分享，或者说呢，在你的难处中，你有什么学习，你有什么成长啊，可以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啊。所以这是我们学习的。那
好，谢谢。
谈到这个心智呢，这里特别谈到说它有另外一个，等于说我们都有心智啊，我们都可以立志啊，我们大家都的我们的志愿都可以立志的啊，我们是自主的，神造我们是自主的。然后说另有一个，好，那我们从他的生命里面就会看到说，这个另有一个跟一般我们的心智有点不一样。通常，我们的信心的这种。信心的表现，哈、啊，记得哈、啊，信心是一定是相信神，不是相信自己的自信，是相信神，因为你认识的神，所以你产生了一个对神的信心啊。然后呢，在这个信心之前，我们会应该这样子才对，会有一个信念。信念啊，念纪念的念。信念本身呢，是可以说是一个你可能得到一些知识啦，你听了很多道啦，哈，那你就开始有这些念头，或者是你有这些知识，一直到。你真的对神深深的认识体验之后，你就会有一个从跟他之间的产生的一个信心，不是在我能不能做，而是在于神一定可以做，这个叫做对神的信心哈。那如果说你有这样的信心的话，就一定会有一个行为出来，就是果结果，它的结果哈，结果会出来。所以加勒的这个行为的结果让我们看得非常明显。那这个当中呢，为什么能够顺利的来到这个结果呢？就是因为他有一个心智，好，等于说这个心智就是我们的部分了、啊，好，我们的部分。那神一直在吸引我们，在带领我们，在帮助我们，他用各种方法培养我们这些儿女，但是到最后呢，我们这个心智要对焦对准他，然后等于说我们有我们的责任，这是我的意思啊。好，那我们看到前面两点提到是，因为他有这样的一个信念，产生对神的信心呢，他的看见跟人家不一样。12个探子，10个都说不可能，回去吧，抱怨，然后生气，然后甚至要推翻这个摩西，哈。那加勒约书亚就不谈了哈，约书亚跟加勒是两个12分之2哈，当中的他们的这个就是他看见的不一样的。那约书亚很清楚他的任务是什么。好，那个就另外一个，好，我们下次再讲约书亚。那么这个加勒呢，是在这个 回去绕在绕三十八年当中呢，你没有听过加勒的什么，哦，都没有，都很安静哈，哦。那么那三十八年其实对加勒来讲是非常冤枉的，啊，哦。我上次讲到说，他因为有这个心智呢，他跟人家的看法不一样，他跟人家的这个啊心境也会不一样，你看法不一样，心境就不一样了，对不对？哈，哦，人家说那个敌人巨人，我们像蚱蜢。他说我们可以把他们当食物，哦，神可以让他们他是怎么样说他们以为说他们可以被对方吃，可是这个加勒说他们是神应许给我们的，就是类似这样的一个刚好相反的看法，哦，所以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心智呢会关系到我们的眼界，基本上信心的眼睛是看见那看不见的。如果你去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你往从上面往下看那些例子，看见那看不见的，所以这是我们人生里面非常重要的。我最近在跟几个年轻人，我要让他们看到人生不是只有看得见的，因为我们很容易看到这个看得见的物质层面啊，这些这个就是能摸能看的哈，那我们一定要体会到一些看不见的，比如说像现在我们的神的创造，好，有很多看不见的啊。以前我们分享过那个露珠啊，我们没有细讲，那个弟兄跟我们给我们一个报告，给我们一个那个哈材料，那个露珠哈，那其实那里的露珠在谈到什么？谈到圣洁啊，我们有进入教义了。我们上次谈到露珠啊，从神的创造，你就可以体会到神的他的行径，还有他的心。那里面在谈到圣洁，他的圣名，还谈到少年人啊。所以我就特别跟那少年讲这一句，因为少年那个他的时光很光耀的，就像露珠一样啊。好，那么这个心智呢，使得他看法不一样，还有使得他怎么样？无怨的去绕，跟人家绕，被连累绕了三十八年。你的人生有三十八年，不是因为你的问题，是别人的问题的话，我们会觉得冤吗？这种情况，神的儿女一定会碰到。摩西到了对面要进去的时候，冤不冤？不能进去，好，他就跟那个百姓生气嘛，好，连这些悖逆的儿女憋不住了，好，但是他很奇妙哦，他当神带着他去看了耶利哥城的时候，神给他一个恩宠啊，带他去看一下，本来进不去，但是可以看得到哈，远望的时候呢，他心里面没有像我们帮他报的冤，怎么会这样？神怎么那么的怎么想，那么的狠啊，就这么样一次而已，前面那个没有功也有劳啊齁，但是他心里面信念的是什么？当他看到那他对他的百姓说什么，我今天呼天唤地的告诉你们，盯着他们，你过去之后怎么样，你要选择生还是死，祸还是福，你们一定要遵守神的话，而且他已经知道以后他们会怎么样，神已经告诉他发的预言，就在上次我给你们看的那几章里面，好，应该是生命记后面那个从29以后，你先不用看没关系，好，那他都已经知道这些百姓会悖逆，会被赶出去，好，今天为什么以色列碰到那么大的麻烦，因为四周围都说你们本来就是已经毁灭了，不应该存在这里的了，他们心目中的以色列人都不应该存留在那里的，这是他们的一个概念啊，所以他们是替天行道啊，啊，那他们有这种观念啊，他们的宗教的问题有这种观念，啊，回到这个摩西，他呼天唤地的告诉百姓，他心里面没有说哎呀我好冤枉啊，我这四十年凑什么，所积存呢，啊？他那个打下去那一下，整个气出来的啦。好，我觉得那个气呢，就是他就算了。好，但是他对神的关系，然后他对神的关系怎么样？还是在于神的话语，还是盯着他的百姓， 他存的什么？盼望。当你看到那看不见的时候，就是盼望了。
嗯，
信心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所以我们跟人家比什么？比你有没有看得比别人多，而是比你有没有看得比别人远啊，比别人深啊，这是我们要跟人家比的，跟我们以前比的。好，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因为这个心智呢，这个心智很重要啊。没有这个心智，我们可能一下就被打回来了，一下就不行了。我们不要以为那个百姓所换的那个心硬的那个，我们不会哈、啊。你可以想象一下，我们当中如果喜欢吃肉的人，每天吃玛纳的话，宁可不吃，是不是？而我们都会有这种需要跟问题啊，是不是？好，那但是呢，神就在训练他们，神有他的心意的。他的心意一定是好的心意，一定是有他很重要来造就我们的心意。好，因为他有这个心智呢，所以呢，我们看到他的一个怎么样可以更加眼光不一样？有这个心智呢，使他可以在38年里面寂静无声，没有听到他声音，因为他顺服摩西啊，他不用做主啊，所以他没有出来说来。要跟我的跟约书亚的在一边，其他的人回去，他没有这样，他不是领袖、啊、所以他就是一个顺服，所以耶神说他是一个另有一个心智的，他我的仆人啊加勒哈。好，那么现在我们看第三点跟第四点，我们基督已经进到这个讲义的第三点第四点了哈。那么第三点呢，当然我们知道后来就进去了。唯一留下来的那一代留下就是只有约书亚跟他进去了。那因为他提醒约书亚说哈，你的那个主题经节里面哈，OK， 约书亚第14章10到12节有没有？
有。
他就去跟这个约书亚讲了哈，哈，那个雅琴你念一下。
自从耶和华对摩西说这话的时候，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使我存活这45年，其间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看哪、啊、现今我85岁了，求你将耶和华那日应许我的这三地给我，那里有亚拿族人并宽大坚固的城，你也曾听见了，或者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与我同在，我就把他们赶出去。
好，85岁，他的信心是自信吗？他的信心站在什么上面？
神的应许。
神的应许。好，这种心智是对准神的应许。在我的服事的生涯这个过程当中哈，唯一不可缺的，不管环境如何，条件如何，或者是别人看法如何，唯一不可缺的就是我要清楚神要我做什么。所以我们说要认定他就是这样，好，神要我做什么。那如果我还不清楚，我可以用我的一些判断能力还是可以想，好，但是呢，不管人家反对或人家不理解，会有这种情况，或者说我的条件不够，难处很多，但是呢，我只要知道是神的应许，应许就是神答应的了啊，神就会做啊。如果只要是神的应许，我就不会动。这个心智就是这样，你不会动，你不会被摇晃，你会有冲击，但是你不会动，多好啊！在这个世界上，好像那个船在大海上，那个波浪上摇来摇去的时候，你不想往哪里去，你知道你往哪里去，而且呢，你不会动啊。所以他在这个时候85岁，他的信心一样是对神的信心，是站在神的这个，我写的吗？应许啊，应许啊，神的应许上面，这是我们生活当中不可少的。比如说，如果我们有一个儿子，有个孩子，你很希望他能够认识神，好让你放心。你的心就是要他认识神，或有一个你的朋友或谁，但是呢，你看起来好像你不管做什么，不管尽什么力啊，不管，反正你尽其所能的，就是要对方能够认识神的时候，那 你看不出什么果效的时候，你站在神的应许上。上次那个汤米回去谈到他爸爸的事情也是，对不对？啊，神不要一人沉沦，那就是应许啊。神不会偏待人，啊，所以站在神的应许上面，那个心智很重要。我讲是这个心智啊，那是我们的责任。那么来到第三点的时候呢，他希伯伦做了基尼喜族耶弗尼的儿子加勒的产业，他打下来了，那个山头打下来了。直到今日，因为他专心跟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跟从，跟从是我一辈子的事情，是每一件事情的事情，没有一件事情可以跑离开这个跟从神，跑到旁边去，我自己稍微休息一下，没有这样的。跟从，跟就是要跟上嘛，对，要跟上啊。你知道吗？那个最难打的那个山头，他打下来。可是打下来之后，他们却决定要把那个城，希伯的那个城比较平坦的地方，要给利未族的，叫做陶城。陶城就是他们有这样了，就是有人如果不是故意犯的错呢，可以逃到那里去，那里有祭司在那里，一直到那个祭司死了，这个人就自由了。他们有这样的一个社会的一个方法，好，一个他们处理他们的的方法。那打下来最好的那个部分呢，城有城墙，城里面很富庶，对不对？所有都在里又安全，然后哈，结果呢，他的最好的部分是给祭司。那他哪里？他还是有，他就是那个外郊外了，山区郊外。好，如果你去看圣经的话，有提到哈。好，这是一点。这是第三点，提到加勒呢，他能够在那个时候，他的目的就是我靠着神，我听神的话，我就一定可以得到，志在必得。可是他不是为自己得，这一点很重要，不是为了我的私心得啊。可以打胜仗的很多啊，拿破仑也是一样啊，是所向无敌，一直到他是生病了，是后来是生病嘛。
被说是被慢性毒死了，
被打败了，被打败了哈。还有亚历山大啦，哈，这个都是啊，哈。所以呢，这种所向无敌的多得不得了，啊。可是，什么动机让他们一样有那种热情，他们有那个能力，啊，他们一样打下了一片江山，可是。当他有这个心智跟人家不一样的时候，他所做的一切就是要完成神的心意。但愿我们可以理解这一点。耶稣到世上来也是一样，顺服到死。他有没有做成？有，做成了什么？好像成了，做成了我们今天所有的这些救恩，就只有一次。就完成了。所以当你有这个心智的时候哈，你可以忍耐，你可以离，你可以包容，你可以吃亏啊。当你这个心智的时候，你不会为你自己的一个所谓的打抱不平啊，或者是哈，你看打下的山头，你看打下的那个最难打的哈，结果却留名给那个祭司族的，好，他很乐意啊，他很乐意，我二话不说，好，所以我们的目的在完成神给我们的每一个人特殊的人生的使命，都有，每个人都有，好，或许跟也几乎都不一样，好，所以对你的处境，对你的一切的一切这些四周围你看得见的这些，我们要看得远，我们要看得深。而且我们要知道，我们忠诚于我们的父神，我们的心只有神知道，人家不一定都知道。好，只要你这样的话，就坦然无惧，就像彼得说，安然见主。所以基本上你看到加勒里面没有私欲，也没有苦读，这个就是我们到时候坦然见主的很重要的。我们如何能够敬虔，操练我们的敬虔，只有为主活。只要神的心意被满足了， 我们就100分了啦，我可以这样讲好不好？好，不是我们做的哦，他做的哈、哦、啊，我的立定我的心智，而且有时候我心智摇动了，我可以求他帮助我。啊，我们都很多人都有这种表达哈、哦。那天哦，你是在别的组表达说我不行的时候，我就祷告，对不对？我就祷告，我就祈求，我知道我应该对准哪里，可是我发现我有摇晃的时候，我就要对准，我有一个责任。好、哦，如果神说不要离开这里，你就不要离开。会有情绪，我知道会有感受，会有一些不平的事情。但是那一些都不会比过我完成神的使命到一个地步说成了啊，坦然见主，有什么比那个更让我们觉得说生命里面啊更值得我们安慰的啊？所以我们看到他在他85岁之后满足了神的心愿，神说这是我的仆人有另外一个心智，这是神给他的这个评语啊。再来一点，他得地了，不管得什么地，他心里非常的喜乐。但是就这样满足了吗？没有，好，因为他看到还有很多，因为那些12个支派的人哈，他们要打是要一起打的哦，好，那分地的时候呢？有一个任务是各个支派要去做的，你需要把那些这里的迦南地的人要赶出去。现在中东的问题跟这个以色列问题就是谁的，各说各有理。那当我们知道我们不是在为谁讲话哈，神也爱所有那些回教徒，他们神兴起很多啊，差遣很多这个传福音的人在他们当中，用很特别的意象来让他，特别是伊朗在过去那两年很多复兴呀，很多基督徒他们冒生命危险的耶。我还听说那个美国在西边有一个伊朗的教会，特别做一个广播，针对他们的广播。啊，就是传福音的广播啊，从美国发出去的一个那个哈、啊，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呢，神决定的啊，在人当中会有争闹，在人当中会有搞不清楚。你说讲理呀、啊，谁是理呀、啊？法官就有理吗？如果法官可以定锤说这是理的话，律师行业就没有了。好，那接下来。他的那个心智哈、啊，会持续，是永远的一种心智，等于说它是一个持续性的。那持续的话呢，就跟谁有关系？跟我们的后代有关系啊！啊，你信神不是只有你的问题，还有跟你的影响到的那些后代后来的人有关系耶。每个人都一样，其实是我们最大的任务，让我们成为一道光，然后可以赶掉，至少我没有不能赶掉所有的黑暗，我赶掉这个部分的黑暗。好，因为这个被弯曲变成世代哈，腓立比书第二章，我们成为一道光。好，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可以有的啊，应该要有的一个责任。但是这个需要心智啊，我们光是不妥协，光是不要同流合污，都已经在那边。都挣扎得不得了了哈，还能勇敢的像加勒这样子站出来吗？啊，那我佩服他的是加勒，他自己已经完成了，你年纪大了啦。好，神常常跟他的仆人讲这句话，你知道吗？你年纪老迈了，所以呢，我步伐慢了没关系，因为神知道我年纪老迈了，那我们有限。他跟摩西自己讲说，我已经120岁了。他也跟耶稣一样，耶稣不是很勇猛吗？到后来他说耶稣呀，你年纪老迈了，那问题是还有很多没有做完。刚才我说过哈，那其他支派的人就不敢，他们有一个很好很美的想法，我不用赶他，可是我把他们当奴隶。这个怎么样？这个很获利哦，我留着他们当做我的奴隶啊，做苦工，叫做苦力。好，结果呢，所以世俗跟这个俗跟圣哈、啊、是绝对不能混在一起的啦。 这就是神一直在在意的，要纯的，好，不能混在一起的。那接下来的你看到第四点，得地守业，好，他承受了神在应许上面给他的福气，之后那个福气是可以有影响性的，可以有他的后代的这个可以后代给让后代因他蒙福的。我不是说你的功劳也算作你的后代的，不是像我们中国人想的说，哎呀，我现在买多一点房子给我的孩子做产业，不是这种哈。我的意思是说，你的跟神的关系，虽然你不能说，哎呀，我分一些给你哈，有一天到上天那边去，你跟他说，哎，我爸爸帮你做什么耶，这个不行，啊，不是记功劳的，啊，他自己要跟神的关系。可是呢，会因为我们的这个心智呢，以至于让我们的后代，或者是你影响到的人，看到你的生活，看到你的生命的人，让他有一个榜样，以至于他们就在无形当中，就好像把你那个心智就像接棒这样接过来，然后接然后过来，然后再接下去了。所以摩西有个祷告，他说怎么样使我的后代，有没有，他讲他的后代，哦，所以我想我每一个人立定这个心智，不是只有我做完就好了，哦，我还要想到我的后代。所以以至于呢，他独有一个女儿，那个女儿是70岁才生的，好宝贝啊，好宝贝，疼得不得了，要什么就给他什么，那跟我们一般的爸爸一样啊，哦，要甜就给甜，本来女孩子不应该拿甜的哈，要水井就给水井，哦，但是他跟他女儿，他跟他跟公布说，如果有哪一个人，谁能攻打基列西弗将城夺取，他的心还是在夺城，他不一定要占有那个城，他的心就是在夺城，看着神应许的全部迦南地都是我们啊，可是还有好多没有攻下来，跟神讲一样，说还有很多没做完，对不起约书亚，你老迈了啊。那么迦南这个迦勒的，他说有谁可以去做这件事的，我就把我女儿押撒给他为妻。那个时候他们的文化是父母亲帮孩子婚配，有没有，就是像那个上次我们提到那个以撒，就是亚伯拉罕的仆人也是一样，就自己去把他找一个妻子回来，他是不能选的啊，他不选的，但是有他的条件，要找哪一方面的妻子啊。那在这里呢，迦勒给了一个条件，就是谁可以攻打的，他就可以做我的女婿。心智一样，对不对？好，心智一样，承传下去。然后那个他选女婿的条件在这里了，我的意思是这样啊，不是说哎，我那个女婿家里有没有田产啊？啊，我那女婿学问怎么样啊？
像你比武招亲。
啊，
比武招亲，
比武招亲，
哎，这个比先生长得
太是的，好，是的，嗨嗨，请说。所以我们看到他那个远见呐，啊，不是只有他的人生为止，所以他对生命的看法不是说我活到几岁就是到这几年到几年就结束了，他的人生的这个眼，我刚才说远见跟深见哈，啊，这个心智会让他看到非常远。如果我们真的爱我们的儿女，我们真的爱这些我们传福音的人，我们这些带领他们的人，影响他们这些人的话，我们一样的会把我们的这一份产业不是摸得着这些，因为那些的话我们都知道哈，房子也会旧嘛，也会换嘛，特别是在美国的时候啊，我们常常会喜欢换，从小到大，然后大又换到中，又换到小，是不是？哦，这是我们的，像一生的这样的话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哈，但是他的心智是往前推的，啊，等于说，我这样讲可能就比较，就我当我在买第一栋房子的时候，一般的人就想说，下一个是这个换这个，哎，这个不好换这个，然后又要换那个，对不对？但是一个有跟神有心，对神有心智的人，他在做一件事情，不管做什么，不要讲买房子好吗？我没有资格讲你们买房子，因为我自己本身没有能力买房子哈，我只是看到了哈。我想到搬家，我心里面就已经哈，我真的没办法。
那当我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的眼睛已经看到以后，而不是走一步算一步，不是这样哈。它就是盯着永恒的神，它当中可能会有变动，那个变动不会让他有苦读，不会让他抱怨，不会让他动摇，因为我的是盯着我的神，它不会变，就像太阳一样，每天出来，即使不在的话，你还是知道它太阳在哪里哈，就它是不变的。所以有一个特别不一样的心智很重要。等一下你们要讨论的是如何能够有这种心智，比较实际的，或者说这种心智对我有什么挑战？好，等一下我们要讨论。好，就是会跟着环境啊，这样上上下下啊，或者是会有颠簸啊，好，会有立定，还会跑出去啦。好，你看那个以色列人在旷野一出来。到了第二年面对那个城的时候，他们怎么样？哇，当中出生发生很多事情啊，经过红海这样的那么大的神迹，他们竟然还要回头，只因为他们吃的东西不合他们的胃口。他们可以说我们宁可回去吃那些什么韭菜啊什么的，黄瓜，这个中国人都知道那个味道，对不对？下面都有种，对不对？
黄瓜是我也种。
那个蒜味啊，哈、哦，那个、哦、那些味道，那个都没味道，这个那个味道好想念那个味道，好、哦。然后神说，人活着不是只有依靠饼，是依靠他口中的话。所以呢，到后来，这个就是事实里面的一个他的女婿啊、哦，叫做厄陀涅，俄还是厄陀？俄陀涅哈，俄陀涅呀，俄陀涅，俄陀涅。那后来到四世纪你就会看到哈，第三章呢就看到这个儿童呢就出场了哈。然后他娶他的妻子的时候，这个女儿跟他要田，还叫那个丈夫跟女婿叫他跟他爸爸要一口水井啊。哎，这个女儿也是很有意向哦，是不是？哦，我需要井啊，要挖一口井也不容易啊。那个时候探测又不能用机器探测，
是是是是
哦，要有一口井不容易啊，好，所以这个女儿怎么样？她注意到人生里面，她没有说爸，你家里有多少财产？好，她要的是她可以耕种，她可以那里有水，水井就是有活水嘛，
是是是，
有活水为生，我们生命最需要的是什么？可以这样讲，好，那这样的一个丈夫是爸爸的这个心智，帮他选出来的。然后女儿也非常信任父亲，好，所以呢，我们看到加勒有这样的一些这个心智里面，让我们看到的这些他的产生的哈这个结果。所以我说信念，然后这个信心，对神的信心之后呢，一定会有行为结果。人家不一定跟你一样，可是这个是记得哈，所有的都是永存的了。耶稣说不是你选我，是我选你，让你们可以结果子，而且可以长存。然后你们祷告论求什么，父就会应允你们。这是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五章讲的话。最后我们看结语，结语我们一起来，你的奖励的最后一句话、来，
我对你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凡你的最后没有耶和华，心里去追求他的，耶和华是恩给他的。
我觉得耶利米的哀歌，哎呦，这是哀歌耶，他有很多很悲哀，很我们如果用我们的话来，就是哭调子的哈，就是那种哀调的哈，就是出来都是很哀怨的哈。可是呢，只有面对神的时候，就好像一道曙光。他说：“耶和华是我的份，我心里寻求他，等候寻求他，他一定会施恩给我。”我们都经历很多，过去我讲过摩西的前面八十年，我们都经历很多那些绕也好啊，或者是血气的时候啊，或者是很孤寂啦，很孤单啊，然后很无奈啊，到一个地步他觉得说人生就是这样了，就带着羊出去啊，也跟妻子生了孩子了，就这样了，就这样老死吧。他没有想到有了神之后，他的人生才开始呢。所以耶和华
是我的份。当你在想我没有什么他有什么的时候，我们要的应该就是说，神啊，我要的是你，你是我的份。你要说福分也好啊，什么份都好，有份呐、啊，就有份的份哈、啊，就表示说你有，你是其中的一个，哈、啊，你是啊拥有的，那谁呢？神是我的份，这个是基督徒这个心智会带来给我们一个有神就够了，我有神，我的杯就满的，喜乐的杯是满的，恩典的杯是满的，啊，他是我的，他是我的份，我的这一份，我抓住他。但是问题是容不容易，可能不是很容易，那个心智，我要讲是心智，等一下我们要讨论哈。在我的生命里面难处，要认定这一份，而且要持守这个心智，难处在哪里？那我们可以彼此学习是怎么样持守住的啊。那我就要把这个啊，因为我不想到中间我再跑掉哈，所以啊，我还有五分钟，但是呢，我就交，就直接就交给啊雅琴了，好不好？就交给你来了哈。
那我们就来围绕着这一个实例哈，专一跟从的加勒来讨论。你可以分享你怎么来围绕着这个主题哈，你走过的这些信仰的道路哈，怎么来维持你守住这个跟从神的这个心智。你也可以来分享在这个心智上对你来讲什么是最难的，什么是最大的阻碍让你远离了这个心智哈，都可以。
简单的我想交通这个对策。因为那是几年前我们家修 fence， 那我自己弄，所以我就弄了一个 fence 的门，结果呢我就装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来着，那个 hinge， 就是那个你要开门关门不是有一个那个东西叫什么，然后装好了以后我那个门装上去我关不上。后来我才发现就是说没有 alignment， 就是没有对准。所以我就想说神就借着那件事提醒我，我们跟随神不是说自己跑，我们要对准神，每时每刻跟着他。如果你歪了，走歪了，你就永远走不到就说神的应许里。
我感觉最近现在因为家里的母子关系，我真的靠近神，不靠近神我也不懂了怎么那个。
其他的
就是
稍微大声一点
啊，大声一点，
然后我最近我就是这两三年哈、有一个之前有几个姐妹一起读圣经嘛，然后我也认识到我之前对主里面的追求不够多嘛，那后来呢我就很认真的就跟他们一起学，那我确实的感受是我现在真的需要神的话不断的提醒，以前没有这种感觉。现在就是如果你就是很认真的读，很认真的祷告，很认真的跟随神，然后你会觉得你真的离不开神话的提醒。因为人很多时候会受环境的影响，比如说一个人的态度对你咯，或者你生活的压力，或者你自己对这世界还有一些那种就是说眼目的情欲嘛，你有时候还会就是自己的坏习惯了这些嘛，你都不会，就会很影响你，你知道。所以很多时候就安静自己的心，借着一首诗歌或者借着神的话语，都会重新把你这个眼睛哈、重新拉到神面前，然后你也正式在那边去向神求神帮助啊。反正我觉得这两三年有很多很多的经历吧，以前没有这种，以前我对追求神就马马虎虎的那一种，没有放着那个心智。我是觉得特别刚才听师母讲这些加勒的心智，我觉得肯定要有神话语的基础你才有这个心智，不然的话你就听了一下，然后你没有把这些话存在你心里没有根，你就很容易摇摆。 就是这些。
就那个刚刚建明
，
好的建明，姐妹分享的，我觉得就是可能还是世界，你刚刚说的那个对世界的眼目的情绪，就世界在我们心里还没有死掉哈，还有吸引力，那就会这个东西就会影响我们的心智，
对，
因为其实跟专心跟随神就是。实际上只有神哈，虽然我们还在这个世界上，但世界上对我们是没有吸引力的。就像保罗说的，世界已经在我眼里，世界已经钉到十字架上。只有到这个程度，可能才能专心的跟从，专心的心，专一的心智哈。
对。
我讲一点，我跟随主以后呢，这个马太福音24:32，马太福音24:32，对，他是意思就是说了，等到树叶发嫩芽，无花果树起来，你们就知道，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过去，这些事还要成就。都要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接下来他说，但那日子那时辰没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当洪水来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部冲去。人子降临的时候是这样，这个是我读圣经刚开始这个非常对我非常震惊的，也是给我一个意象吧。他说那时两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推磨，取去一个拿下一个。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哇，我那个时候天也有很多人祷告，一直也祷告。哎呀，我心里想，我心里有一个心智，就是说，主啊，我不管你什么时候来，我就是时时刻刻跟着你就对了。我跟着你，你什么时候来，我都是跟你在一起的。这就是我的心智。但这个过程中呢，就会有很多很多很多的，这也讲到你们有苦难啊，但是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所以我上次也讲到，师母今天也讲到，就是操练敬虔，你怎么知道你是跟随主的？你怎么知道你做这个决定是蒙神悦纳的？不是，很多年下来就是心里的平安，就是这样。我的心智就是，主要我不管怎样，不管我是怎么样，我一定要跟随你。当心里没有平安的时候，我会非常敏感，知道我没有主的平安，就要赶快回到主那里去。那主也是信实的，我每天早上去晨练的时候，是我跟主对话的时候。每个人跟主亲近亲密的时候不一样，曾经有弟兄跟我说，他这个时候也是这样，这个都很有意思的。关键就是我的关键问题，就是关键的心智，就是我要跟主在一起。
杨弟兄的意思是不是就是说，一直要跟随到底，有一天你见主面，那就是你最高的目的哈，或者说心智。
对。
所以就是因为有这样的心智，中间。有些各种各样的困难也好，苦难也好，
只要看到，
或者是
冲击也好，
冲击让我们不专心的这些东西也好，但是只要你的那个目的是要见神，有一点好，要最后要，就很像刚刚马太福音里面写的啊，不要那一天成为我们成为那个没有取上的哈，
对，
就
那个，
就说我们的盼望实际上是在最终的这个。这个上面，所以才能保守我们这样的心智。
对，那个约翰一书 约翰一书三章二节，约翰一书三章二节是这么说的啊，他说：“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所以我们就是一天一天，主给我们的每一天，不管是有多难，每一天都有很多很多很多冲击也好好像有个什么，所以一个人平均每天要做3万多个 decision， 各种各样的 decision， 每个 decision 怎么样荣耀神。 anyway，
好，弟兄来，
我们大家都能到。
好，分享一下，读了这个加勒啊，加勒，我以前读了以后，当时也有是有一点印象，就是通过这次学习，我有两点，我觉得特别打动我。第一个就是说，他在那时候判12个探子，知道吗？然后去看，然后那时候摩西其实只有2个探子，说是可以，约西亚和那个谁，其他都在反对。你想想，你要是摩西那时候，你怎么想？所以他勇敢的站出来，这是一个典型的这个少数服从，多数服从少数，是吧？所以那个时候他真是他应该心里有神，他有远见，就看见了说看不见，他觉得有神的帮助他，他能够克服这个，所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刚才是那个呢，就是说生活中怎么说呢，有时候真是你需要有远见啊，就需要你能够看到看不见，你要觉得是真是神，觉得你要这样做就是要坚持，有时候这个。第二个就是说他已经到了应许之地的时候，他已经85岁了，这个时候他还没有停止，他就说啊，那神他开始做了，神给他应许是吧，给他奖励，他这个时候他并没有停止，他还继续，而且还勇挑重担，专门找那山地那个亚拿人，而且城墙很高，很不好攻打的地方，因为他这个为啥他要这样做呢，觉得他还是说第一他就是说他相信神，他想就是说跟从神的话，那么他的神能够给他更多的奖励，就是第二个就是说觉得他觉得依靠神他能够取胜，他有这个信心，所以我觉得就这两点我觉得特别的好，
非常好。
是的，
我有就是加勒这个哈，大家眼睛看到的都是一样的，但是眼睛看到的和心中没看见的就在这里，就说那些人就看到这个敌人这么强的，我怎么打脸，他说哎，不管这个地方就是神讲的，跟神讲的牛奶隐秘之地是一样的，你看这个葡萄都要抬的，这个地方就是神要给我们的，神跟我们讲的这个牛奶隐秘之地，确实是这个，就是这个，我别的就不考虑了，既然认定这是神要给我们的，这是神的应许，其他的就不管了，其他的都交给神了。
对，他抓住重点了。
他看到的就是这个地就是神给我的。
对，我觉得他更多，他甚至很有勇气，我觉得那个时候他敢站出来，然后后来他进了应许之地以后，他又承担那些山地攻打了攻坚，是吧？那个其实这个人是他没有专，他就是很专一啊，跟从，也很有信心。
他也不靠自己的能力。
他那个专一，刚刚看了一下英文的啊，专一是 different，就是跟别人不一样的。spirit， 我觉得哈，就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有这些世界上的一些追求也好哈，还有这些东西也好，对，
虚的。
对，就是说，如果是世界上的这个的话，我们看到的还是世界上这些东西，它就是跟他们不一样，不一样就是看到了刚刚讲的，
跟大多数人不一样。
实际上他那个目的一直在纠正，一直在那个，所以我就联想起我们自己，我们可能这一生有很多很多的看见，比如说从特别女生哈，从开始找 husband 啊，找丈夫开始，你就有一些期望哈，有一些目的目标， 然后有孩子，对孩子有也有一些目标，但这个哈都是世界上的那个不变的心智，就是一定要得到神，一定要成为神，我们的神在我们生命中一定要成为那个这个最重要的目的。如果有这样的心智跟世界上不一样的心智的话，不停地提醒我们的话，我们可能就会就会走到那个应许之地，就不会偏离，就是常常会偏离呀，常常就像杨弟兄讲的那个冲击会常来的，因为我们在还在世界上嘛，对，还会因为常常在世界上嘛，世界还会影响，
目标目的就是神，所以他你走路怎么走就不会偏。你如果没有这个目标，你就
像这个，像刚才也讲的哈，这个加勒的这个特点哈，是的。加勒
好像有力量，有力量。
阿门。
所以说是他是怎么说是这个过程不是只有一点点，是一生的。
是的。
这是一生，所以
是的。
是日子积累，他对神的认识的积累，这个很厉害。
你看就今天师母讲的这个哈，这几个刚刚李弟兄也提到加勒的这种从一开始要攻取这个城，然后又是他的女儿要那个城，他对他选女婿的这个标准哈也是围绕着城的哈，然后到后来他这个女婿被神拣选成为士师，而且在那个士师时代好像是第一个出来，不是第一个，但是打胜仗的，是神怜悯以色列人，就兴起一个士师带领他们得胜哈。这个过程哈，你看他虽然在这个世界上，但是他的所有的标准都是围绕着神的，神的标准就是他的标准，我们也要这样的学习哈，我们还就又说到孩子哈，就孩子的学业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目的是让孩子真正认识神，这个也要不断的提醒我们自己。
我们现在你像那个雅各书四章四节说，以世俗为友，就以神为友，所以是非常黑白分明的。
不同，其实我觉得作为每一个基督徒要立志在这个世界上能够敢于不同，就是其实这也是一个信念的过程，信心的过程，就是我们生活在这个世上呢，其实世界的价值观，世界的这种世俗的东西对我们影响其实非常大，但是如何让我们真的能够活出那种不同，就是其实是每天要敢于去像耶稣一样去活出来，其实这个并不容易。首先我们需要就是知道这个不同在哪里，所以我们就需要每天都要去读经。刚才那个姊妹也说，就是她每天去读经的时候，就会把我们从一个世界的那个轨道上，他们的力量更大，其实真的是那个，就是会把我们拉得偏离。就是每天的读经呢，就会让我们能够回来专一的，能够跟从，就是。这个是需要毅力，需要每天每天的修行，所以就是成为基督徒，然后当我们觉知，然后受洗，然后再能够真正的进入天国的这样的一个最终的一个目标的这个过程中，实际上每天的那个修行，真的那个就是专注然后真的是在活在神的话语中，所以每天的灵修，每天的读经，就是给我们自己树立一个保护啊，真的让我们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其实如果你看世界的话，你会觉得每天会觉得真的是很消极啊，就是觉得没有希望啊。然后很多的罪恶啊，就是因为真的就是越来越多的像末世的那种景象出现的时候，就会让很多人觉得没有希望。其实真的很重要的就是像加勒、约书亚一样， 啊，看着那个敌人那么强大，但是他们还是能够坚信，神与我们同在，只要神说，哎，你进去你就可以得到那个地方。其实这个信心是我们每天每天要去修炼的一个过程。其实就是与神同在，每日灵修读他的话语，真正的让耶稣的心来替换我们的心，用他的眼光能够去看待这个世界，就代替我们，完全的替代，这是一个修行的过程。就说这么多。
谢谢建明，有没有一点点
感想？
一点点吧。
好，
就是我最近的体会
哈。
我觉得除了读经，还要有一个很关系亲密的小组，然后有一个安全亲人的小组，然后或者做一些服饰，这样呢就是弟兄姐妹同走天路会更容易一些，然后进步会更快一些。除了自我这种去读经祷告，来教会参加礼拜，还有一些多一些服饰，然后多一些这种紧密关系的小伙伴生活中，然后你就会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不但有读经还要生活，然后你就会更坚定的信仰，这是我的体会。
阿门。